一个不太古老但是有趣的故事，说的是林彪在一次党代会上为了配合老毛而大谈政变，结果让老毛忧心忡忡，从此对林彪有了戒心。几年后终于逼得林彪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成为毛泽东走下坡路的开始。再过了几年，毛泽东刚刚去世，他的亲信们就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政变，把他的死党全部抓起来送上了法庭，并且是和前一个不成功的政变人士同一个案件审判。当年拿着刀子互相拼杀的两伙人最后都成了同一个反革命政变集团，让老百姓看着眼睛发晕，头脑发胀。到底政变是什么呢？字面上看就是政治变化了，但是一般习惯上看，合理合法的政治变化不叫政变，只有不正常的政治变化才被称作是政变。政变基本上有三种类型，最典型的是不合理不合法的政变，另外两种是合理不合法或者合法不合理。对后两种是否算政变常常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合伙推翻了苏共政治局，对苏联老百姓来说就是合理的，对共产党来说就是不合法的。毛泽东推翻刘少奇对共产党来说是合法的，对国家和人民来说就是不合理的。更典型的没什么争议的就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政变，例如邓小平推翻赵紫阳，日本军阀推翻明的内阁，都属于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政变。这种政变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极大，甚至危害到国家之外，是属于孔夫子所说的可以共诛之的大奸大恶，从历史上看也是无一例外的没有好结果。这正是人们把政变一词当作负面词汇的原因。那么前两种政变会有什么结果呢？是不是也应该当作负面词汇来理解呢？这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不可一概而论。一般来看，理在法之上，人们衡量法律是否正确依据的就是理，换个现代词汇就是意识形态。人民推翻暴政通常都违法，但是遵循着通行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合理。美国革命就是依据通行的意识形态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当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人民通行认可的意识形态矛盾的时候，什么是合理也就各行其事了。所以古人才有得人心者得天下的说法，这个人心指的就是人民认可而不是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拥有的是人民认可的意识形态，被推翻的政治局拥有的是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虽然官方意识形态得到了法律的支持，但是大多数人都认可叶利钦的意识形态，违法也就成为合理的行为了。所以理在法之上就得到了一个修正，多数人的理在少数人的理之上。华国锋把四人帮抓起来也属于这种多数人的理在少数人的理之上的合理不合法的政变。有没有既合理也合法的政变呢？在古代的专制社会里有，例如康熙皇帝推翻权臣亲自执政的事件，也有人说那是宫廷政变，因为它虽然既合理也合法，但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改变的有点突然，打破了当时的常规，所以应该算是政变。专制社会的上层统治不稳定，常常会被不合理也不合法的篡夺，篡夺和反篡夺其实都是政变。政变是专制社会里经常发生的事情，也是专制社会不可能稳定的原因。前几天我还和朋友们议论，如果有人半夜里打电话告诉你华盛顿发生政变了，你会有什么反应？另一个朋友说，我会马上看一眼日历，今天是不是愚人节？大家都笑着说，当然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以多数人的意识形态为准则，而且定期举行合理合法的政变，推翻政府，重新选择，没有意外也没有篡夺，是真正稳定的政治，所以不可能发生通常意义上的政变。而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一切都在黑箱操作，政治的变化经常既突然也意外，而且没什么章法，成王败寇，丛林原则，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政变都是正常现象。以前的不说，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就发生过许多次政变了。60年代初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逼迫毛泽东退居二线，篡夺了权力。随后毛泽东发动文革，把刘少奇关进了监狱，反篡夺回了权力。 林彪不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试验，发动了一场失败的政变，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复辟篡夺了文革派的权，又是一场政变。毛派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赶走了邓小平，几乎总揽了党政军大权。之后老干部派联合华国锋抓了江青和毛派的骨干，是一场合理不合法的政变。随后老干部派利用人民的改革倾向排挤了华国锋，实际篡夺了名义上仍然属于他的权利，这是真正的政变。邓小平和老干部派利用党内生活会就篡夺了胡耀邦的总书记权利，这也是政变。邓小平、李鹏违反民意、违反党规、违反法律，调兵镇压了游行的人民，同时篡夺了赵紫阳的权利，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军事政变。才不过60年，大概的一数就是一大堆的政变，这样的政治能叫做稳定吗？没有民主政治，没有大多数人认可的合理，稳定是可以靠军队和特务维持的吗？如果可以，历史就得要改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被推翻的政权了。